各位弟兄姐妹，听得到吗？这声音可以吗？有点小，是不是胃口？现在好了吗？声音还是小。我好像打开了。
现在没有。
现在呢？
那可能是恢复。
现在怎么样？现在可以吗？可以听得到哦，好，好，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中秋快乐！我刚才坐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意识到中秋节刚刚过去，是吧？今天上午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敬拜的时候，见了这么多人，没有人问候中秋快乐，所以我也没有意识到中秋节刚刚过去。感谢主。看起来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中秋节的聚会，这个感谢主，希望他的教会。那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从一个中国的成语开始说起，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成语叫做"心无旁骛"，是吧？这个字里，这个四个字里有一个字不常见，就是"心无旁骛"的最后一个字，那个"骛"啊，你们知道那个"骛"怎么写吗？哦。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带那个 remote control。谢谢。这个字打得不够大哈，我应该把这字打大一点。你知道"心无旁骛"的"骛"很容易和另外一个字混。那个有一个另外一个成语叫"趋之若鹜"，那个"鹜"和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字？看上去像一个字啊。你要是年龄到了我这个年龄，那个眼睛有点花了，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以为是同一个字，但是要是戴上眼镜之后，你就发现不是一个字。这个"心无旁骛"的"骛"下边是一个马，那个"趋之若鹜"的"鹜"下边是一个鸟。那这个鸟和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字上有字义的不同，"趋之若鹜"呢，就是一群鸭子朝着一个方向一同往那儿奔过去，那个"趋"就是快走啊。朝着那个地方，所以野鸭子呢是一群一群的，趋之若鹜就是发现了什么东西，很可能是吃的东西，所以一群野鸭子都奔那个地方去，所以要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们，一群人都去争抢，那叫趋之若鹜，是吧？那个鹜是野鸭子的意思。心无旁骛的鹜呢，下边是一个马字。如果你要把这个字认错了，这个成语的解释就不一样。那心无旁骛，好像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心里没有别的野鸭子，只看一只野鸭子，没有别的野鸭子。这个意思实际上意思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成语不是这样解的。这个下边一个马的这个骛呢，这个骛是追求的意思，马是奔跑的，跑得很快，这个是追求的意思。心无旁骛呢，就是在你的心里没有别的追求，你只有一个目标，没有别的追求。这个是心无旁骛。那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这个一对恋人常常为有一件事争吵，不是每一对啊，但是我听到过不少这样争吵。因为什么呢？两个人一起在街上走，街上人来人往，难免有一些这个俊男靓女，是吧？走过去，所以呢，那个眼睛，两个恋人里边的一个眼睛看见别处的，然后就看了一会儿，那这样呢，另外一个就不高兴，说你为什么去看别的？如果是男孩呢，就说你怎么去看别的女孩？如果女孩呢，就说你怎么去看别的男孩？这个为什么这样呢？那看的人呢，可能一般都会解释，说美的东西大家都有权利欣赏，是吧？我又不是跟他有别的意思，我只是看他漂亮，我去欣赏欣赏。那你的恋人为什么不高兴呢？其实不高兴不是因为你没有权利欣赏别的漂亮的别的漂亮的景物或者是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认为有我还不够吗？你还不够，你认为我不够漂亮，我不够帅吗？有我你还不够吗？你还去看别的。所以呢，这个就是飞印这个成语。如果说心无旁骛，就是没有别的追求。没有别的追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没有别的追求呢？就是你定睛在的那个事物， 是完全能够拥有你，它真的是精彩，它真的是美好，它能够有你完全的注意力，以至于你的心里不追求任何其他的目标，所以这是一种满足的状态。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我相信如果一个基督徒爱诗篇，当然基督徒不应该不爱诗篇，这是上帝的话语，而且呢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诗篇一共150篇，如果你去做一个统计，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你做了统计的结果一定是这样。你去问不管多大范围的基督徒，你说你们最喜欢的诗篇是哪一篇，虽然会有例外，但是得票最多的一定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喜爱诗篇二十三篇，就像有一位解经家他写的这个诗篇的解经，这个 Commentary on Psalms， 这个被很多圣经学者公认是至今为止这个诗篇的解经著作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名字叫 Alan Ross， Dr. Alan Ross， 他在解释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有一句评价，他说诗篇二十三篇拥有最多的基督徒，上帝的子民喜爱。他说当我们有这么专心的来喜爱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可是有多少人真的非常明白二十三篇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这么吸引我们，可是让我们大家坐下来说一说诗篇二十三篇到底写什么的，可能这是一个软弱的地方，我们可能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其实这刚好是诗歌作为一个特殊的题材，特殊的文体，你知道圣经是用不同的文体写成的，那么诗歌的题材在旧约里边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你是不是有点吃惊？不光是诗篇是诗歌的题材，其实以赛亚书大部分的全都是诗歌的题材，先知书里边有很多是诗歌题材写成的，那么诗歌的题材占了旧约的三分之一。那么诗歌这种题材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和书信和叙事体有很多的不同。那么诗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可能没有读懂它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你已经被它的美所抓住了。换句话说，我们读很多诗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真的明白它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深深的被这篇诗歌的美所抓住。中国文学史上谁都不应该不知道的一个早期的诗歌作品，就是屈原写的《离骚》。你读过《离骚》吗？你要是读过《离骚》，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云里雾里，你不知道《离骚》到底里边的文字有很多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用的偏词僻词太多了，那他里边用的词和今天的用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那你说《离骚》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有人给你读《离骚》的时候，你说哦，这真的是很美，可是里边是什么意思你可能真的不太清楚，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今天的诗歌也是一样啊，两三个礼拜之前，那我开车的时候听了一首诗歌，这个可能大家都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是一首老歌，不是新歌，叫做 Vincent， 一个英文的歌 Vincent。 那我唱这歌啊，我听的时候这歌真漂亮真美，那里边的歌词呢听不太清楚，但是听清楚了大致的意思，是一个诉说，跟一个叫 Vincent 的人的一个诉说。一开始我以为哦是一个恋人啊，他一个女人跟他深爱的一个男人的诉说，那可是呢哎诉说的很美。但是我回来呢，我就在 Internet 上去查这个歌词，查出来之后呢，我觉得你读了之后你就更清楚，但是他说的什么你不一定真的清楚，是吧？这就是诗歌，诗歌很含蓄，读完了之后呢，我仍然觉得不仅是曲调美，歌词写得很美，是一首出色的诗歌。可是呢，他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可是他写的什么其实我仍然不太清楚。回家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哦 Vincent 这是写梵高的，这个那个著名的印象派大师梵高。哦，我突然明白了，第一，梵高的 first name 叫 Vincent，是吧？他说的他是写给梵高的。 那我一知道这是写给梵高的，里边那些词义就全到了他应该表达的那个位置上啊。他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个作者他并不认得梵高，他对梵高的诉说都是通过他的作品，看了他的作品来解读他的内心。我就想，这是一个典型的诗歌的经历，读诗的经历。这个诗歌你还没有明白他在写什么的时候，他的美已经抓住你。你知道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不同的情况。诗篇二十三篇一点都不晦涩，你读的时候，它表面的意思就足够的美，足够的吸引你的心。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停留在那个表面的意思，我们没有过多的去追究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那么诗人到底写的是一种什么情形？你比如说，我们有常见的几个误会。一个误会呢，因为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大家就认为，哦，这整个诗歌就是写牧者和羊之间的关系。可是你认真读的时候，牧者这个比喻，一共呢，这个诗歌一共是诗篇二十三篇，一共是六节，实际上只有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用牧人和羊之间的比喻，第五节第六节不是这个比喻，是一个新的比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误解。那么还有一个误解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风景如画，因为他说他这个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有人就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描绘，那么主耶稣让我在青草地溪水旁，那么这是一个风景优美可以让我安静安息的一个地方。那么认为是在衣食无忧的时候，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就安歇下来。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吗？其实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情景下诗人写的这首诗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读诗实际上是需要沉下心来，这个它表面的美足够吸引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它到底说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在这首诗歌里边呢，他说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让我们一起来先读这首诗，读完了之后呢，我继续有问题来问大家，让我们一起来读。你如果要是看不清楚呢，你可以翻开圣经，另外呢你也可以翻开我们的这个周报，周报的中间有整个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一起来吧。我们连括号里边的一起读。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读括号里边的话，你知道你如果要去看希伯来文的旧约，你会发现有一些诗篇里边它的那个结束，它这个篇和节，这个结束和英语的和中文的那个结束差一个数，这个不一样。他写的第二节在我们里边是第一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因为他在编号上连那个括号里边的注，我们认为那是注释啊，大卫的诗我们认为是注释，其实呢这个是内文。所以在希伯来旧约里边它是编号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错了一个号，是吧？这种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注释在原始的抄本里边就有，所以呢犹太人把它当作旧约原文里边的一部分。所以希伯来的传统在读诗篇的时候是连前边的，你或者是叫注释，也有人管那个叫标题，连标题一起来读。让我们一起从大卫的诗开始，一起来读，一起来。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都熟悉，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是会背诵这首诗篇的。那么这么熟悉的一首诗，如果你用这个诗歌本身的一句话来概括诗篇二十三篇到底是写什么的，概括它的主题，你会用哪一句话呢？它不是一整节，你就用它里边的一句话，一个 phrase 来表现整首诗是写什么的，你会选哪一个呢？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猜谜了。我跟大家讲，这里边呢，应该我会选第一节最后这句话，我必不致缺乏。那么整首的诗篇二十三篇是说什么的？其实他说的是一种满足感，是一个满足，我在主里的满足。这就是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成语心无旁骛。什么叫心无旁骛？我专注我拥有的这个是最精彩的，是最美好的，它拥有我全部的感情，全部的专注，我的心没有别的追求，我不需要别的。那么这是一种满足，诗篇二十三篇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满足感。为什么满足？因为整篇的诗篇二十三篇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祷告，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默想，其实默想也可以认为是祷告。他一直在默想上帝，他默想上帝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满足感。那么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英文的翻译里边有这样的翻译，说 I'm not lacking，我不缺少任何事情。但是你发现英文主要的译本里边这个缺乏这个字有不同的翻译。另外一种翻译我们大家在英文里边更熟悉的就是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我不想要，我没有，我应该什么都不想要，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这个字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达，甚至还有一本他就说 I'm not in need， 我也是没有什么需要，我不需要。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这个希伯来字里边的这个，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希伯来字里边不致缺乏这个词，我必不致缺乏，其实只是两个字，希伯来文里边只是两个字就表达了这后边的这个意思。他说 Lo akzar，Aksar， low 是 no， 是否定的。Aksar 就是缺少、需要，还有你渴望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几种不同的翻译，其实加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表达的，如果我们用今天通俗的语言，清楚明白的表达，这句话应该是什么呢？这句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主啊，有了你我还要什么呢？我的心完全满足，你完全的占有我的心，你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里面。所以当我有了你的时候，我还追求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可要的。这就是这首诗的主题。那么这首诗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焦点问题呢，就是诗人怎样通过默想神得到自己的满足。这是我们观察这首诗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呢，它表达的是一种满足感，诗人的满足。那么诗人是通过默想神，整个诗篇二十三篇都是在默想神，默想神里边他怎么就通过默想神就得到了心里充充足足的满足呢？我们看看这诗篇是怎么向我们展现他自己的满足。我们通过这个满足的体验，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默想，怎么在神的面前做祷告。第一个，我们看这前三节经文，这个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通过这三节呢，我们可以回答刚 刚才说的这个焦点问题的第一个，我们找到了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借着牧者的比喻来思想神的供应，借着牧者的比喻来思想神的供应。这个是怎么样通过默想神得到满足，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牧人和羊的这种关系的比喻。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供应。什么叫供应？如果我们日常生活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供应，有了供应我们就得到满足。如果一个人没有需要，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能够满足。可是呢，当他有需要的时候，那么你提供给他的需要，他就产生一种满足。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诗人在这儿借着一个比喻。你知道牧人是干什么的？牧人是帮助羊得到满足的。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诗人把自己放在羊的位置上。一个羊需要什么？首先羊需要吃东西喝水，是吧？每个人都有需要，我们也有需要。我们住在西雅图，你知道我们不幸住在美国最贵的城市之一，是吧？西雅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算过，有一次我突然算了一笔账，一算了之后就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们要出去，要出门两个星期，出门两个星期呢，我突然一想，因为出去要住店，我们要算那个店的那个旅店的价钱是多少。后来呢，我们是去南方，南方的那个物价比较低啊。那我一想，哎，我们家的这个 mortgage 这个房子，虽然这两个礼拜不住，可是这两个礼拜没人住，空在这儿，每天的花费是多少呢？其实不比在南方住旅店的那个花费少。这就是你住在一个比较贵的地方，就说你一天不吃不喝你都在消耗。所以一个人没有供应他怎么活呢？我们每天都需要供应。羊也是一样，羊呢需要吃草，需要喝水。所以呢，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种信心，他的一种认知，耶和华可以完全的供应我。那么在供应里边，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什么呢？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这里我们看这个地方，第一有青草，第二有水，这个很可能是溪水，是吧？因为他是在山里边牧羊。那么这个青草是羊的食物，它有地方吃。这个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今年和去年连着两年去圣地，那我有体验。你知道圣地的这个牧羊人，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牧羊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一次查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做了一个牧羊人的比喻。那么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团体在查，那有两个小组里的两个人站起来，他跟大家分享，他说他们从前放过羊，然后大家就问他，你放羊的经历。其中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当时呢在上山下乡，在农村里边，他说我每天呢负责两只羊，他放两只羊。你知道放两只羊，在华北农村放两只羊的经历和在巴勒斯坦放一大群羊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在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放羊，你不会离家太远。可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呢，你知道巴勒斯坦的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出去的时候，他是要出去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什么这样呢？你知道巴勒斯坦奇缺水源，它的水很少，所以作为一个结果呢，就是草很少，所以他必须去追着水源去找有草的地方。所以一个牧者赶着一群羊进了旷野，犹大的旷野以后，旷野大部分都是黄色的裸露的那种石头或者是土，那里边没有水，所以也没有青草。那牧人要带着这群羊去找那些有水草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所以要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里这个牧人供应这些羊有青草，能够带他们到有青草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那么这是供应，供应他们每天日常的需要。可是呢，你知道这种供应，这是每天的这个需要上的供应。 你知道牧者还有另外一种供应，另外一种供应就是安全的供应。什么是安全呢？你知道带着一大群羊进了旷野，那个旷野里边是有凶狠的猛兽的。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你就知道这个在大卫一出场的时候，他说我从前，你知道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年，是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放羊的时候，他说他遇到熊和狮子把羔羊叼走的时候，他就勇敢的去追，追到了以后抓着他们的胡须让他们把羊羔放出来，他是非常勇敢的。从这里你就知道在耶和大的旷野是有凶狠的猛兽，有野兽的，那个是很危险的。羊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牧人，他就会落到危险的境地，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在这里呢，牧人提供的是他们生命的安全，这个是牧人对羊的供应。那么这是第一层意思。可是我们再仔细看，他在介绍给我们这一幅可爱的画面的时候，不仅告诉我们青草还有水，他实际上是用不同的语言向我们介绍这两个地方。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青草是可以吃的，但是这里使用的是躺卧在青草地。那么水是可以喝的，但是他说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躺卧和安歇给我们另外一层更深的意思，这层意思呢是主给我们安息和生命，他引导我们到一个平安的地方，他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猛兽的追击。另外呢，他使我们安息在那个草地，安歇在水旁，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更深的一个需要，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需要满足，当我们有了安全的，有了这个需要的满足，有了安全的满足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灵魂的安息。所以呢，当一个人很疲劳，当一个人经受了很多磨难很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安息。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边说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平静安稳，你们要回归在主里边得到安息。我们每一个人不光需要吃，不光需要喝，不只是需要平安，这个免受危险的威胁，我们还需要灵里的安息。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边我们看到第一个，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要灵魂这个词你怎么理解？有的解经家一步就到了灵魂，就是人的灵，这个灵里的需要。他说耶和华作为我们的牧者，不仅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也供应我们灵里的平安。那么这个结论没错，但是一步跳得太快了。这是用21世纪人的眼光，用在美国的这种现代文化的眼光去理解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那种特别的文化。你知道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里边，灵魂这个字在犹太人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这个是生命的意思，这是生命。灵魂这个意思，这个 soul 是一个死人和活人之间的区别。在创世纪里大家记得，当耶和华把一个人的身体造好了以后，这个人还不是一个活人，所以耶和华做了最后一件事，向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里边有没有灵魂，这个是决定一个人是死的还是活的，有生命和没有生命，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等于他给了我的生命。如果没有灵魂，或者灵魂是在睡着的，那我没有生命。所以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为有了生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一种是我已经死掉了，我已经没有生命了，他使我复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疲于奔命，我在苦难当中，我在危险当中，我虽然活着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我需要他恢复我的生命， 这是这两层意思。刚才说的第一层意思是直接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当我们在罪犯当中，在罪恶当中死去的时候，我们向着罪死了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复活。这个复活呢，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经过这个拯救我们可以活过来。那么这是这一节经文带给我们的更深的一个启示，它使我们灵魂苏醒，就是主给了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安息，这是我们灵魂的需要。然后呢，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是义路呢？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也可以一步就走到正确的答案上。义路就是义人的路，就是公义的路，是吧？我们属耶和华的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我们要做一个公义的人。我们从一个罪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复活过来，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要走公义的路，我们要走一个义人的路，不能够再走罪人的路。所以我们会理解他引导我们走义路，就是走义人之路，走公义之路。可是你知道义路这个字在犹太人看来，首先义是什么？义就是英文翻译的就是 right 就是不是，就是没有 wrong， 就是正确的那个路，对的那个路。所以呢，义路首先是对的路。什么是对的路呢？这个就刚好合于在这里大卫所用的这个比喻。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那么一个牧者给羊所提供的是什么呢？一个牧者给羊提供的就是让他走哪一条路。那么牧人把羊带到正确的路上，然后呢才能够找到水源，才能够找到青草，才能够避免那些凶恶的野兽，能够有平安。所以呢，牧人带的路是正确的路。那么这里正确的路就是义路。那么如果你引申的话，就是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可是我们的一生怎么样才能在每一个选择当中都选择对的呢？这个是要靠我们的灵魂的牧者，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引路人，他借着我们的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走那个正确的路。合乎神心意的路就是义人的路，自然是公义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那么这里边令人费解的是前边一句话，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误解，尤其是在慕道友当中，他们在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这位神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让我们做对的事儿，那么他是不是在利用我们呢？你知道这个是解释这节经文里边的一个困难的点。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种主要的解释。一种解释呢，你知道为自己的名是什么意思？为自己的名，你要在圣经的原文里边这翻译出来呢，你必须有一个理解，因为两种语言不完全一样。第一种语言如果有模糊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决定你用哪一种理解才能清楚地表现在另外一种语言当中。你去看不同的翻译，所以呢它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有一种是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说为自己的名呢，不是表示一个目的，而是表示一个原因。你说原因和目的不是很不一样吗？我跟你讲，你如果学过圣经语言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学 grammar， 我们学语法，是吧？我从来在上英语课的时候没有上过 syntax， 可是你要读圣经语言的时候，你要读到了 advanced 那个高级语言的时候，你要学的是 syntax。我去查字典 syntax 到底是什么意思。 syntax 是中文字典里边中文告诉你是句法， grammar 是语法，这个 syntax 是句法。可是什么是句法呢？整个学了这个课你才能够明白。他就是说当一个句子陈列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些介词它可以翻译成不同的，它可以做不同的处理， 这个要考虑到前边和后边的因素，所以你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边都有 sentence， sentence 一般发生在那个介词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首诗，这个前边的标题叫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呢在原文里边叫 Mizmor La David， 那么这里边呢 Mizmor 是那个诗歌的意思，那个大卫的就是大卫啊，那中间还有一个字就是介词叫 La， La 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圣经学者对这首诗是谁写的有争论呢，你说这不明确的说这是大卫的诗吗？因为这个 La 可以翻译成 of 或者翻译成 by， 那么 a psalm by David 或者 a psalm of David， 这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 the psalm by David 就是说大卫写的这首诗，可是 psalm of David 这个 La David 这个 La 其实更多的时候表达的是 of， 这个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你知道这个 La 还有一种解释，它可以解释成 about， 就是一首诗 a psalm about David， 那就是说关于大卫的一首诗。所以从这里头呢，你说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是很清楚，但是这个介词经过 syntax 它有不同的处理。那么下边这个就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么这个介词是把它处理成目的还是处理成原因呢？你知道要原因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一种很多的这个很多人接受的解释，就是说因着他的名声，因着耶和华的声誉，所以我相信他引导我走正确的道路。那么这就是一个原因。原因呢，他因着自己他有这样的 reputation， 他有这样的声誉，因为耶和华一贯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选错过，所以因着他从前的这个声誉，我知道他引导我走的一定是正确的路。所以呢，这是把这个目的处理成原因，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这样一来就没有我们刚才说的怀疑的这个问题。耶和华是因着他一贯的声誉，我们知道他是爱心，他是全能全知的神，所以他从来不会选择错，我们放心。因着他从前的声誉，我们就知道他一定引导我走那个正确的路。这是第一种翻译。第二种翻译呢，就像和合本翻译的，就是把它处理成一个目的，他为了自己的名。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好处，这是一个恶意吗？这不一定是一个恶意。我在最近这两年感谢主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一定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就是上帝的使命。因为在2011年我们寻求，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的意向就是叫做有使命的教会。那么什么叫有使命的教会呢？这个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就是上帝的使命。我们借着有一位英国的圣经学者叫 Christopher Wright， 他写的一本书叫 The Mission of God， 上帝的使命。他里边发现大使命是上帝的使命。大使命不仅仅包括在新约的个别的信息当中，他认为上帝的使命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贯穿整个圣经的一条主线。换句话说，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的使命有三个成分，或者叫做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上帝永远在拣选，他在茫茫的人海里边拣选少数人，那么这是第一件事上帝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当上帝拣选了这些人之后，他祝福他们，借着这个祝福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当这些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他们改变着的生命就影响到接触他们的人，所以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就是上帝一直在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他在全地拯救的工作，就是上帝靠着拣选人群当中的一部分，借着祝福改变他们的生命。你知道这个祝福是真正的祝福，是对你好的祝福。你接受了上帝的祝福，你的生命改变，你真的就得到深深的满足，这是真正的一个祝福，你是那个祝福的领受者。 可是当你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你被上帝改变，你成了祝福上帝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因着你的生命的改变，你把上帝的祝福给了别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看上帝的拣选不是有偏心的拣选，因为他最终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让全人类都得到他的益处。可是他工作的方法不是让大家集体的改变，他是靠着拣选一部分。那么拣选了之后，他的祝福是真的祝福，但是他的祝福同时是作为一个见证的祝福。因为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吸引别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别人也得到祝福。所以这才是上帝的那个 ultimate 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到祝福。所以从这里你就明白，上帝的使命是这样的使命，终极的目标是这样的目标，可是他的做法是一个特别的做法。所以上帝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好处，或者你理解成是为了他自己的使命使我走义路，你就明白这个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使用你，你改变了，你走义路就成为了一个见证。走义路首先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你走义路的这个事实成了上帝手中的器皿，成了上帝的见证，所以你使别人得到了好处，这正是上帝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当你看到上帝为了他自己的名让我受到一个好处的时候，你不是被利用的那一位，你是受祝福的那一位。上帝不是为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上帝是为了他更高的目的，是他公义的目的，是爱的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明白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一个更高尚的一个目标。所以两种的解释都可以让我们明白，但是有一个就是这里的落脚点，它引导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道路。如果到此为止，在前面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物质的需要，然后呢，他给我们安息，给我们生命，我们灵魂的需要，他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人生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这几个方面的供应得到了满足，我们的人生还需要什么呢？我们一辈子需要什么呢？这里边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不会面面俱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需要他都满足我了，可是他用诗的语言，他告诉我们我身体的需要，我灵魂的需要，还有我人生道路的选择，他都满足我。如果这些得到了供应，我还需要什么呢？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诗人怎么样通过默想神得到满足，是通过牧者的比喻，那么他思想神的供应。第二个，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五节。第四节说，他使我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么这两节经文，这几行诗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借着生活当中的苦难来思想神的存在。那么这是一个使我们满足的一个默想，就是默想苦难当中神的存在。那么问一个问题，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诗歌的语言，是吧？这个我们常常在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当我们经过了一个危险的时候，尤其是常常有人得病，得了很重很重的病，有可能会丧命，但是呢，上帝的恩典医治了我们，我们又重新恢复了健康。那么在做见证的时候，你常常就会用这个诗篇23篇的第四节来做你的见证。你说呢，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上帝又把我带回来了。那么这是这样的描述。这个诗歌的语言呢，其实它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诗歌往往是用一个具象的语言，非常的模糊。这个今天上午我们有一位长老做比喻的时候说，什么是诗歌？说这个诗歌呢，有人做比喻，就是一棵丰满的大树，很多叶子， 然后呢，这个园丁就把它剪剪剪，到最后剪的差不多快秃了，就剩一些枝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诗歌。你要描写的面面俱到，所有的叶子、所有的枝子都在那儿，那么这个叫描写，是吧？诗歌呢，就把它都剪掉，然后变得最模糊不清，让你不知道具体的东西。它是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呢，要改造一下更好。你要诗歌不完全是只剩了一个树干，没有枝，没有叶，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诗人呢，是用他巧妙的剪子，把一棵大树剪得到最后还剩了少数的枝叶在里边，但是他留了三片叶子。为什么在上万片的叶子里边只留了这三片呢？不知道，这是诗人的匠心。但是呢，就是一大棵树到最后剩了很少的那个枝脉，这个就是诗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以呢，诗歌呢，其实不在乎押韵，甚至也不在乎节奏，也不在乎他使用的修辞。诗歌呢，就是用很有这个很浓缩的语言，能够唤起你人生的共鸣。比如说在远古时代的一个诗人，或者是在远方的一个诗人，因着写了一句话，让在此地此刻的你一下子引起了共鸣，所以他具体的人生经验和你都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因着那个模糊的那个语言，一下子引起了你自己的共鸣，这个就是诗歌。所以在这个诗歌里边，死因的幽谷到底是什么？死因的幽谷是一切的苦难，是人生一切的苦难，你自己所不愿意的。那么他说，我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那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杖和肝是象征着什么呢？他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然后有的解经家呢，就去寻找线索来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杖和杆是干什么用的？一个牧羊人拿着一个大的杖，然后去牧羊。这个牧羊这个杖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那古代的那个工具啊，都是一个工具可以有很多的用途。那么他发现呢，牧羊人的这个杖有一个用途，就是当那些野兽来的时候，他用这个杖打那些野兽，然后把野兽打跑了。那么这是保护羊，所以羊看了这个，就对那个羊，对那个牧羊杖就心存感恩，因为赶走了它的威胁，是吧？你知道羊很笨，那个犹大的旷野不是那么平坦的，所以很多路很难走。有的时候那个羊呢，那个在坡上上不去，那个牧羊人就用那个羊杖把它拉上去。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羊也对这个杆充满了好感，是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个杖这个杆都成为羊的安慰。这是有的人的解释。其实呢，我觉得情形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用任何工具都是要做很多的用途。可是杖和杆它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干什么的？设计这个东西是打羊的。当一个人赶着一大群羊的时候，很多羊不听指挥，他怎么样把这些羊都拢到一起呢？所以那些走错路的，他就用那个杆去打他们，把他们领回到正道上来。所以杖和杆都是责打的，是管教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句话对熟悉巴勒斯坦牧羊生活的人来说就感到奇怪。杖和杆都是管教我的，都是打我的，我看到这些东西心里是害怕，这是本能。可是为什么诗人说这些打我的东西、责打我的东西、管教我的东西却能够感觉到安慰？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正是这个诗人匠心所在。他说一般人看见是恐惧的那个东西，可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这句话表达的正是23章第四节第五节所要表达的重要的内容。他讲的是人生的苦难，人生的苦难，没有一个人喜欢人生的苦难，没有一个人喜欢死因的幽谷。可是这些临到我们 生活当中的苦难和责打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上帝所同意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人生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是上帝不愿意他临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都有上帝的美意。如果上帝要责打我们，是因为我们犯错了；如果上帝要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管教。这些东西临到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不想要，但是当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他的慈爱的时候，这些管教、这些责打、这些生活当中的苦难就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主是因为爱我们才使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句话和后边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呢，杖和竿就是死荫的幽谷，就是生活当中的责打和管教。当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诗人所感觉到的就是上帝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因着这样的恩典和慈爱，一切的不想要的苦难、一些不想要的责打、管教都成了我们的安慰。那么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所表现的。而这种安慰用前一节经文所明说的，就是你与我同在。不在乎我多么危险，不在乎我多么痛苦，我在乎的是你与我的同在。你知道同在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对神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上帝对你来说是你所求于他的祝福，那么你就会认为你同在有什么用？你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了，我是想发财，我是要享受，可是你不给我，你给我的是我不想要的，那么你跟我同在有什么用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problem， 但是这个 problem 不是上帝的 problem， 是我们的 problem，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终极的追求是什么？终极的追求是上帝的存在，不是生活的享受。如果年轻人，一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那么这个婚礼上最重要的，那个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喝酒，是那个婚约，要定那个婚约。那个婚约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誓言。那个誓言说什么？那个誓言说，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这个你永远爱他，永远忠于他，是吧？两个人都要说这样的话。所以呢，在年轻人结婚的那一瞬间，你是要放眼看去，接下来的这一生当中，你都要想到，你都要考虑在当中，这样你才能够发那个誓言，是吧？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说的是什么？你指望的不是说这个阳光明媚，不是说一点苦难都不遇到，不是说永远健康都不得病，你说的是或健康或疾病，或富有或贫穷。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人生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可是你求的是什么？你求的是同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别管是什么状况，他跟我同心，我们一起走下去，这个才是婚姻里边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你不明白这个，你说这个人可以给我带来幸运，这个人他已经挣了很多钱了，我还没有挣很多钱，我跟他结婚之后，我们俩的财产就都在一起了，所以我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你知道你要是这样的目的，你没有办法定那个婚约，因为你说的是或贫穷或富有，是吧？你永远都爱他。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个 problem， 这个问题在哪儿？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成熟。如果你成熟了，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个誓言，今天的这个仪式，这个庄严的仪式，它的终极的目的是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和上帝是同样的。我们和上帝，如果我们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上帝和我们的同在，这 这是我们一生和上帝关系的最本质、最终极的追求，而不是他给我顺境，不给我逆境，是这样的情形。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同在为什么能够成为极深的安慰。那么，接下来，诗人转到了另外一个比喻，牧人的比喻，到第四节为止。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么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这个让人觉得怪怪的。我们没有在别的诗歌里，除非是受到诗篇二十三篇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在别的诗歌里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意境，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所以有的解经家说，这个敌人是那些被我们征服了的敌人，是俘虏。当我们摆了庆功宴的时候，我们的神为我们摆了庆功宴的时候，作为庆祝的一部分，就是把俘虏拉上来，这个代表我们的得胜。这个固然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认为如果我是诗人的话，我就不会用敌人这个词。敌人这个词仍然是生猛的，敌人仍然是生猛的，它不是那个俘虏。要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说，在我俘虏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一个庆功宴。在我理解，敌人就是凶恶的敌人，是危险的。那么在危险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们为什么要吃宴席？宴席是庆祝，是享受，是吧？当你的朋友请你吃饭的时候，请你吃牛排，请你吃这个龙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安逸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事，你坐下来就专心的享受这一顿大餐，丰盛的宴席。可是呢，现在明说你没有在安定的时候，那个强敌、危险的敌人在你的对面，在敌人的面前，上帝给你摆设了丰盛的筵席，这是什么意思？在我解读这里边有两个意思。上帝在教我们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敌人在那儿，上帝告诉你专心的欣赏享受这个美味的大餐。敌人很危险，敌人很生猛，但是别管他，我跟你同在。在死荫的幽谷里我跟你同在，死荫的幽谷里你跟我同在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看过武侠写的这个金庸写的武侠小说，这个《飞狐外传》里边，是《雪山飞狐》还是《飞狐外传》里边，那个苗人凤带着那个还没有成年的胡飞，是吧？胡飞心里边在黑夜里在江湖上行走，非常危险，每一块石头后面都可能有武林高手。可是呢，胡飞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呢？他知道在整个的江湖上，现在没有人打得过苗人凤，这个。所以苗人凤在他的旁边，他可以非常非常的心安，因为在这整个的江湖上没有一个人打得过他，他现在在我的旁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才是那个最伟大，你是真正的高手，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用忧虑。可是呢，就是这位高手他说放心的吃你的饭，那些强大的敌人、危险的敌人就在你的对面，但是我在这儿，所以呢，你可以 ignore 他们，你忽略他们，你别把他们当回事儿。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打败了，再让我心安理得的来吃这顿饭呢？上帝就是给我们这个功课，不仅让你忽略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你一生当中都存在。因为你一生当中不光是有逆境，不光是有安安稳稳的享受美食的时候，上帝告诉你，你在有强敌的情况下，你会不会享受我所赐给你的恩典？因为我给你的恩典都是在各种的苦难交杂当中。你要学的一个功课，不仅是藐视你的敌人，而且你要学会在不安稳、不平静、在苦难当中，你仍然学会享受我给你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疾病 我们没有办法治好。像保罗，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秤，有一根刺，我向神屡次的祈求，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的用。你说我没有这个刺，我再好好享受你的恩典吧。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苦难一直伴随着你，你没有一天说我没有敌人了，我没有危险了，我没有刺儿了。那么上帝说这些东西都存在，但是该享受就享受，你享受我给你的这个恩典，我给你的这个美味。这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呢，在苦难当中，上帝教我们什么功课？教我们不要怕他，因为主与我们同在。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的一生都有苦难，都有各种各样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得学会在各种苦难当中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学的功课。所以呢，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借着生活当中的苦难来思想上帝的存在，而这个给我们极大的满足。无论是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还是在敌人面前我可以欣赏你给我摆设的宴席，所有的这些都使诗人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第二个。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思想升华为信心，进而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诗人接着说，在第五节的后半节，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是一个什么意境？诗歌讲究意境 imagery 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画面。我刚才说那个比喻里边，诗歌是什么？诗歌是把一棵大树都剪得快秃了，但是没有把所有的叶子都剪掉，里边留了三个叶子，这三个叶子是 detail， 是那种细节。所以诗歌要用它的 image， 用那个意境，要有意境才是好诗。这里边的意境就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知道在我们用的这个版本里边，它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然后一个分号，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从诗歌的韵律上看，似乎这两句话应该是相关的，但是从意思上，我总觉得这个分号应该改成句号，因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是说的一个意思，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是下边的一个意思。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知道有的解经家说，在犹太人请人吃饭的时候，在筵席上要替客人洗脚，然后呢还要用橄榄油，用膏油膏抹他的头。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这和我理解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因为呢，用油膏抹人的头不是一个一般的礼节，洗脚是个一般的礼节，可是油膏一个人的头，用油膏了一个人的头，那个被膏的人就叫被膏者。被膏者是什么意思？被膏者在旧约里边希伯来文里边叫做弥赛亚，在新约的希腊文里边就叫做基督，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是被上帝所拣选，被上帝所祝福的人。那个油代表上帝对他的拣选。所以呢，我们认为一般的被膏者是通常是由三种人被称为被膏者：君王、祭司和先知，这是被神所拣选的。大卫被神拣选的时候，他就差撒母耳去拿着膏油去膏这个年轻人的头。那么这是膏。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 image， 用油膏了我的头，实际上呢是被上帝所祝福的，上帝拣选和祝福的。所以他说你用你的油膏了我的头，有你的祝福。接下来的一个是另外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使我的福杯满溢。他就比喻我是这样的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呢被你的祝福，不是说倒满了这个杯子我已经有了充足的祝福，一个 maximum 最多了。他说不是这样，你给我的祝福呢是灌满了之后它不断的冒出来， 就说我的容器有限，但是你的祝福是无限的，所以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画面用油膏了我的头和福杯满溢，用诗歌的语言表达的是什么？它表达的是人生的经验，是大卫人生的经验。我的一生里边虽然刀枪一直跟随我，我这一辈子都不容易，但是呢，我一辈子都受你的祝福。我的祝福是我这个容器所容不开的，你的祝福是丰丰满满的。那么这是在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的人生的经验。那么他在思想神，思想自己的生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有了这样的思想，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经验给了他意念。那么这个所以呢，福杯满溢是经验形成的一个意境。那么这样的一个意念呢，变成了一个升华。信心就是意念的升华。我的人生的经验使我产生了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后边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现在还没有死，我现在肯定的跟你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些耶和华的祝福是不断的追着我的，我无论到哪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的祝福一定都是追着我的。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是因为他的人生经验。当人生经验升华为信心的时候，他对他的未来就是这样的看法，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呢，他说做了一个决定，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因着这样的信心，我的一辈子就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呢，是呼应诗歌的开始。诗歌的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I shall not want， 我不要， I don't want。 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不要，但是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I want， 我想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知道，开始说我不要，后来说我要，这个要和不要是一个呼应，这个相反的两个动词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信念。因着有耶和华，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想要，但是最后说我想要的是什么呢？我想要的就是耶和华，我一生一世都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同样的一个意念。所以在这里边表达的首和尾表达的是一个满足，对耶和华的认知和对耶和华的满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思想升华成了信心，进而影响他的生命。他做的这个决定，一生要跟随耶和华，这个就是他的决定。你知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诗篇23篇是一个默想，对上帝的默想。借着这个默想呢，他产生了信心，产生了满足感。那么在这里我们所学习的就是默想的意义。你知道，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需要和神有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你可以说是祷告的生活，你可以说是灵修的生活。但是灵修的生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叫做默想。那么诗人大卫在这里给我们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完整的默想。这个默想不是一个功课，如果你说每天早晨你要在上帝的面前默想10分钟，你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功课的话，你可以背很多经文，你可以在他面前胡思乱想，但是想完了之后，这一天和这个默想都没有关系。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默想，就是这个默想给他带来满足。默想使他更清楚耶和华是谁，对耶和华的认知。他默想使他升华成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让他看见他以后这一生都会是什么样，然后呢会影响他的生命。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别管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我已经决定，我就是一生跟随耶和华。所以一个真正默想的意义就是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改变我们的生命。愿诗篇23篇不仅成为我们喜爱的一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学习默想、学习灵修的一个功课，也因着这样诗人所做的这个深沉的默想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优美的诗篇。主啊，我们不仅欣赏诗篇给我们的美，主啊，这个诗篇借着诗人大卫在你面前所做的默想，向我们展示了他内心的生活，展示了他与你同在的满足。主啊，愿你借着我们熟悉的这些句子、这些文字，主啊，真的是摸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和大卫是同样的人，我们是被你所拣选、被你所爱的。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你怎么样祝福了大卫，你也怎么样祝福我们。主啊，你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让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主啊，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安息，让我们的生命像罪死，但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你里面重新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主啊，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管教、遇到责打、遇到生活当中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使这些苦难都成为我们的安慰。主啊，你教导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多少的苦难，主啊，你让我们随时都可以操练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相信从过往的人生经验当中，我们就知道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把这样的人生经验升华为信心，以至于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生命，被你所喜悦，也成为你祝福别人的管道。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